美国总统川普7月12日将到访英国。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报道说，数以千计的英国民众打算上街抗议川普的访问。
7月6日起，美中两国分别对对方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投资者对此感到不安。
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次民族主义者集会上，开车冲撞反对者的男子第一次出庭。早些时候，他被指控患有仇恨罪。7月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川普总统即将前往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之后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一对一的单独会面。下面我们马上连线人在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在我们介绍川普总统的欧洲之行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则这个突发的新闻，也就是呢，这有多则这个绯闻跟这个调查缠身的环保署长普鲁伊特在今天辞职了。那么川普总统呢，也已经批准了他的辞职。那么川普总统是在这个今天星期四发出了推文，表示说呢，他接受了普鲁伊特的辞职，并且呢，称赞他工作出色，还在推特上也感谢他的贡献。那么川普总统并没有提到他之前卷入的那些是丑闻，还有一些违反职业操守的一些的调查跟指控。那么接下来呢，将会由他的副手安德鲁惠勒将会来代理这个署长的职务，从下星期一开始。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普鲁伊特他之前曾经因为这个出门的时候坐飞机都坐头等舱，并且呢要求这个要有24小时的保安来保护他，并且还有一些滥用公款的指控等等，受到了好几起的这个联邦的调查。那么就在前几天呢，这个华盛顿邮报呢也有一篇报道，是访问了离职的环境保护署的员工，说呢这个普鲁伊特会要求这个政府的员工来帮他做他个人还有为他家人做一些处理事情。那么甚至呢还有一些员工说他会要求他们用私人的信用卡帮他去付旅馆的钱，之后又没有还给他们钱。因此呢看得出来他在这个方面有很多的受到了联邦政府的调查。那么在上个月呢也报出来是说，普鲁伊特他也要求替他自己的女儿在白宫当中找实习的工作机会。那么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之前在竞选的时候是希望说的竞选口号是要抽干沼泽，要来这个还这个华盛顿地区一个非常清白的一个政坛。但是呢，他所任命的人很多都是像普鲁伊特这样的人，像是华尔街的高管，因此呢也被很多人的质疑是说，到底抽干沼泽的这个效果到底能不能见效？不过今天我们看到了普鲁伊特已经辞职了，川普总统也批准了。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就是川普总统将在下个礼拜出访欧洲的这个欧洲之行。那么川普总统他的欧洲之行的行程是这样的，他将在10号到12号呢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的首脑会议，那么在12号到14号造访伦敦还有格拉斯哥，那么在15号呢前往芬兰访问，那么在当地呢将会来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两人将会有单独会面的机会。此外在16号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将会返回华盛顿。那我们知道呢，刚才川普总统他所说的他会在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对一的会谈，当然引起很多的关注。不过呢在这个之前，他现在在北约提出他的一个构想。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不断的要求北约的盟国要多负担这个军费还有北约的一些的会员的费用。那么因此呢，在7月5号的早上，有几位的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就向记者进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简报这次的欧洲之行。那么资深官员是表示呢，川普总统在参加北约会议的时候，将会来跟这个盟国讨论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富汗等相关的安全议题，而现在呢也正面临到来自俄罗斯还有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的同时，将要求北约盟国要遵守承诺来负担军费的2%，然后来确保这个北约的这个军机、潜水艇还有科技方面都能够做到抵御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威胁，来为欧洲建立一个安全网。那么川普总统也将在峰会当中提出2项的建议，也就是所谓的4个30以及这个2个总部。所谓的4个30呢，根据这个资深官员的介绍，就是有30个陆军营、30个空军中队、30艘舰艇将在30天之内 来提供给有需求的国家。此外呢，将在欧洲新建两个总部，两个新的总部，一个是美国总部，一个是德国总部。那么在美国总部的方面呢，是专注这个海军的力量，而德国总部呢，将专注在这个部队调动的行动性，以确保军队能够在时间之内抵达所需要的地区。那么在进行北约的这个会面之后呢，就前往英国。不过呢，今天简报会上呢，关注的焦点并不在川普总统的英国之行，而是在芬兰的时候，他将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单独会面。那么我们知道呢，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日前才通过了一个跨党派的决议跟共识，就是认为俄罗斯的确在2016年干预了美国的选举，而且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这个授意的。那并且呢，是希望这个偏好川普总统来当选。那么川普总统呢，在我们知道他在7月15号前往芬兰之后，他首先将会先跟芬兰的总统尼尼斯托进行双边的会谈，那并且他会下榻在赫尔辛基的美国大使馆当中。之后呢，他将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进行一对一的单独会谈，也就是不会有其他的人在旁边。那两人进行单独会谈之后呢，还将会共进晚餐。那么川普总统呢，在隔天才会再回到华盛顿。那么在今天的背景简报会上呢，就有记者询问，是说呢，为什么不跟普京进行公开的会谈，而是要两个人单独的私下的见面？那么资深官员则是指举出2009年奥巴马总统前往中国，还有1986年里根总统原本预定要跟在冰岛会见当时苏联最高的领导人戈巴乔夫这样的例子来说呢，即使是美国总统也有必要要跟这个所谓敌对国家的首脑来单独会面。那么资深官员并且还举出上个月才刚在新加坡举办的川金会，说川金会十分的成功，那么跟金正恩见面了之后呢，现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已经变得十分的缓和。那么此外呢，资深官员也表示说呢，美国以及俄国双方的军方官员的交流也是十分重要的。那么至于呢，川普总统跟普京将会讨论到哪些话题，在今天的简报会上，资深官员是表示说会讨论到阿富汗、叙利亚还有乌克兰的局势，但是也会提到这个俄罗斯干预美国的议题，美国大选的议题。但是呢，就据说这个议题是不是一定会被提出，之后呢是不是会签署一个协定，那么对此呢，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会议还没有召开，他们不愿意妄加揣测。不过呢，他们也是希望川普总统会来跟普京谈到美国干预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议题。不过我们知道呢，普京总统已经多次否认说俄罗斯并没有干预美国的大选。林森，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好，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于7月12号抵达英国，开始对这个美国的老牌盟友的第一次访问。但是呢，这一次并不是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
美英两国的特殊关系在过去的几个月遭受考验，而在伦敦有数千人准备走上街头抗议这一次访问。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回的报道。
目前英国天气炎热，遭遇热浪，而政治温度也在不断飙升。一些英国人准备在川普访问期间抗议川普在移民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态度。
I'll be out there protesting.
我会在这里示威，我并不是一个热衷示威的人，但是我强烈认为他不应当受到欢迎。
我不认同他在很多问题上的做法，但与此同时，我认为他确实为美国做了很多事，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来以一个盟友的身份。
让他来看看这里居民的反应是一件好事。
示威正在筹划之中，不过会在远离川普的地方进行。
我们不想让一小撮声音很大、很激进的少数人代表更广泛的英国民众。
川普总统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2017年在白宫有个不错的开始，而现在这个英美特殊关系受到了考验。
川普在推特上转发极右派组织的视频，在英国议会引起议论，并导致人们上街抗议。现在他要来访，而之前才对欧洲实施关税，撤出伊朗核协议。最近媒体还对川普将非法移民家庭分离的政策有许多负面报道。
川普总统对英国访问正值英国脱欧的关键时刻，英国政府寻求与美国建立牢固的经济和安全关系， 以保证英国在脱离欧盟之后的未来发展。
在英国脱欧的时刻，我们需要在全球建立盟友关系，而我们与美国的联盟是最牢固的。
但是川普总统是否也同样重视英国呢？
我预计会面将再次肯定英美两国的关系，并致力于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但是我预计他离开后并不会有什么成果，他们将重新谈及一些我们意料之中的问题，安全合作、北约等等。
川普访问英国之前将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访问英国之后他将前往赫尔辛基，在7月16号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坦白的讲，北约和赫尔辛基的访问对于川普来说更为重要。
数千名示威者预计将走上街头，这可能将对美英两国如何评价这次访问产生很大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再来关注贸易，贸易争端已经开始影响现实中的就业和消费品了。美国将于7月6日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相应的，北京也要对34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投资者们对此感到不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带来的报道。
贸易争端的紧张度正在上升，部分原因是川普总统对美国的盟友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征收钢材和铝材的关税。川普还威胁会完全退出已经成立了20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将在7月6日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征税。随着这一天的临近，不少投资者变得非常担心。中国已经表示要对同样价值的美国汽车和农产品征税作为报复。同时，加拿大和欧盟28个成员国也宣布要对标志性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如哈雷摩托车和肯塔基州的波本酒。川普总统表示，美国的贸易伙伴多年来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并且说赢得贸易战对美国来说很容易。分析人士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So far, it doesn't look like the tariff.
虽然现在看起来其他国家对美国征收的关税还没有证明影响美国的经济，可是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的话，如果总统真的开始对进口汽车征税，或者中国人变得非常复杂，开始不只是征收关税，而是骚扰美国跨国公司或允许其货币贬值，这很容易导致经济状况恶化，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
欧盟对美国的波本酒、摩托车和香烟报复性征税，带来的是川普威胁对欧盟的汽车增税，而这又导致欧盟表示会对美国商品再征收3000亿美元的关税。总统表示，他征税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不过专家认为这只会带来消费品价格上涨。
如果这些企业觉得过去几十年他们使用的策略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壁垒被打破开始了倒退，他们就可能会停止招聘和投资，那将带来很有害的后果。
川普周一警告世界贸易组织说，如果他觉得美国受到不公待遇，那他就会做出点事儿来。分析人士说，这番话意味着什么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清楚的是，自从美国总统在3月引发了对贸易战的担忧以来，美国股市已经丢失了自年初以来的所有收益。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表示于7月6日0点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也称也将在同一时间做出对等的回应，包括对美国大豆加征25%的关税。中国是美国大豆的最大出口国，贸易金额达到140亿美元。对于即将到来的贸易冲突，美国之音记者电话采访了爱奥华州大豆协会的主席比尔·西普利，他本身也是一位豆农。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is a big concern to us.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担忧。在关税实施之前，每博士尔大豆价格跌了2美元。在他们宣布要加征关税之前，我们的大豆生产才刚不会赔本。现在大豆价格比成本还要低2美元，这是很大的担忧，非常大，会影响我们的财务状况。
几天前，爱奥华州大豆协会和美国大豆协会一同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人们关注关税对豆农的影响。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将大豆等农产品作为回击美国的报复对象，意在针对川普总统的票仓。包括爱奥华州在内的美国中西部地区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支持川普。希普里表示他仍然支持川普总统，并支持他的贸易政策。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现在我还支持他，他是为了让我们更好，让贸易更开放，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些人称之为贸易保护主义，但其实不是，他只是要让贸易更公平，而其他国家不想这样。你要知道，如果中国卖汽车到美国，我们只征收2%的关税，而我们的汽车出口到中国却要被征收25%的关税，这不是公平贸易。
另一方面，一艘载有美国大豆的货轮正在驶往中国大连，预计在当地时间周五到港。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货轮按计划到港，可能将能赶在中国实施关税前清关。
再来关注美朝关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出发启程前往朝鲜，为了结束平壤核武器的进程展开进一步的谈判。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介绍。一华。
好的，主持人，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呢，这一次到平壤将是他第三次访问朝鲜，同时也是川普总统和金正恩6月12号新加坡峰会结束之后的首次访问，因此这一次的访问可以说是更具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备受外界瞩目。蓬佩奥国务卿这一次到朝鲜呢，同时还赴了川普总统之命，负责监督在上个月美朝领导人峰会上金正恩提出的朝鲜半岛无核化承诺的进展。也就是说，蓬佩奥这一次到朝鲜访问呢，还面临了是否能在朝鲜去核化进程中取得实质成果的这样的压力。预计呢，蓬佩奥将在星期五抵达平壤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这也是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呢第一次在朝鲜来过夜。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韩语组的记者稍早是采访了长期研究东亚局势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何瑞安。蓬佩奥此次访问朝鲜应该要对朝鲜提出什么样具体的要求？我们来听听何瑞安怎么说。
What would be a logical step for Secretary Pompeo when he travels to Pyongyang this week?
当蓬佩奥国务卿这周访问平壤时，要求朝鲜提供所有核武库存和导弹项目将会是很合理的一步。之后，他应该要求朝鲜允许观察员在未来几天的时间里进入朝鲜，就朝鲜提供的库存进行核实。如果朝鲜拒绝或没有提供库存信息，或者没有坚定地回复蓬佩奥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将提出质疑，美国和朝鲜是否在最终去核化的道路上有一致共识。
那么川金会上所达成的新加坡协议呢，也可以说是这个受到了外界密切的关注。金正恩同意朝鲜半岛完全的无核化，但是没有详细的说明时间和方式。那么蓬佩奥呢，则是希望敦促朝鲜制定出这个去核的时间表，并且详细说明要如何来进行核查。不过呢，根据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蓬佩奥不愿意就这个会谈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成果来制定任何的时间表，他只表示希望持续看到朝鲜方面做出正面的努力，显示金正恩对于去核化的承诺是认真的态度。那么新加坡峰会呢，结束至今其实已经超过了3个星期。这个不过各界目前都还没有看到这个朝鲜有任何这个具体去核化的行动。相反的，多个这个情报和研究机构，包括美国的情报单位的报告显示，朝鲜不但没有减速核设施的发展，甚至是加速了进行核计划的基础建设开发，引发各界对于金正恩有关结束核项目以及弹道导弹项目的说法是否是真心的。那么这个曾经在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长达20多年，对朝鲜有深入了解的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克林娜也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希望美国不会重复上当被朝鲜欺骗。他认为现在是的确是有明确的这个迹象显示朝鲜没有走往去核化的道路。我们继续来听听克林娜怎么说。
Well, it seems there are also findings by other parts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情报界现在似乎发现，其中包括美国国防情报单位的分析评估，显示朝鲜可能正在采取行动，或试图欺骗美国，藏匿部分核武库。 不只是情报单位发现的事实，其他外部团体也有掌握卫星图片，显示他们正更新、扩大核设施以及导弹生产设施。情报单位的报告也指出，朝鲜正在增加化学原料的生产，不只是在宁边，还包括其他隐藏在其他地方的设施。
目前各界对于金正恩的态度以及他是否真的会落实去核化的承诺都保持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基于朝鲜呢过去有许多没有遵守承诺的记录，美国国务院和这个白宫国安会熟悉朝鲜事务的资深官员大多对于金正恩的任何说法都是持怀疑的态度。不过呢，他们仍然相信目前的这个谈判是值得继续追求的方向。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有一名妇女在美国独立日爬上了纽约自由女神像的基座部分，抗议将美墨边境移民家庭分离的政策。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好的，昨天是美国的国庆日，大约呢下午3点多钟，一名妇女呢爬上了纽约地标性建筑的自由女神像的基础部分，抗议这个川普总统实行的将美墨边境移民家庭成员分离的政策。那么这个女神像的底座呢距离地面有27米多高，纽约警方和公园管理人员发现了以后呢立即就疏散了在那里的数千名游客。纽约市警察局呢派出了在波多黎各飓风灾害中执行拯救任务的紧急救援小组的警员，总共有16名警员呢参与了这个营救活动。他们呢在这个底座部分架起了这个梯子爬上去劝说抗议者下来，但是这名抗议者表示除非释放所有的孩子否则不会下来。那么川普政府最近实行零容忍政策，把非法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移民家庭的孩子跟他们的父母的分离，这一政策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之后呢被废弃。这名女子在自由女神像的底部的抗议活动被电视实况转播，当时呢距离纽约市当晚庆祝独立日的放烟花活动的只有2个多小时了。她在女神像底座上来回走动，一度呢还躺在女神像的衣服的皱褶上。当她发现警员正试图接近她的时候，她还试着要继续的往更高处攀爬。那么后来呢系着保险绳带的救援警员也爬上了底部接近了她并控制了她，然后呢给她也系上了安全绳带并把她带到了梯子前让她下来，最后呢将她拘捕，结束了将近4个小时的惊险的对峙。他当时呢被送进了联邦拘留所，然后呢移送到了曼哈顿的美国执法官办公室。当局公布的情况来看呢，这名女子呢45岁，居住在纽约市史丹顿岛，名字呢叫特丽萨·奥库姆，出生于刚果民主主义共和国，过去10年一直居住在美国。据 CNN 的报道，这名女子呢属于一个叫做起来抵制的反川普的组织，该组织当天呢在这起事件发生前举行了一次示威活动，有7名示威者呢被捕，他们展开的横幅上面呢写着废除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但是呢该组织表示奥库姆爬上自由女神像的行动并不在该组织的计划之中，但是该组织支持他的行动并会为他聘请法律代表。那么我们都知道纽约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呢是法国人赠送给美国的礼物，于1886年落成，象征着对自由的追求和对追求者的保护。主持人。
好的，感谢方斌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次民族主义者集会上，开车冲撞反对者的男子第一次出庭。早些时候，他被指控患有仇恨罪。洛杉矶在接下来的6年中将迎来许多盛会。这座城市准备在2026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然后在2年之后举办奥运会。美洲贸易战在即，双方没有让步的迹象。无论哪方先打响第一枪，对美中两国经济造成何种影响，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 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川普总统即将前往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议，之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一对一单独会面。7月6日起，美中两国分别对对方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投资者对此感到不安。一名妇女在美国独立日当天攀爬自由女神像底座，以抗议政府将非法入境的父母与子女分离。
美国一名在维吉尼亚州的一次民族主义者的集会上开车冲撞反对者的男子第一次出庭，他被以仇恨犯罪起诉。现年21岁的詹姆斯·菲尔茨过堂的一周前被以30项联邦罪名起诉。他在去年8月12日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威尔的一次民族主义者集会上冲向反对集会的抗议人群，撞死了32岁的西斯·海尔，并致使多名反对集会的示威者受伤。在那次集会上，白人民族主义者聚集在夏洛茨威尔抗议移除一位内战时南方邦联将军像的决定。邦联包括了当时的南方11州，他们在1860年试图脱离美国以维护奴隶制。南方诸州的叛乱触发了美国的内战。洛杉矶在接下来的6年中将迎来许多的盛会，因为这座城市准备在2026年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然后在2年之后呢，就会举办奥运会。
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塞尔燕来看一看这座城市是如何为吸引上百人的盛会做准备的。
维克多·戈多的公司负责经营加州帕萨迪纳著名的玫瑰湾体育场。对这位公司总裁来说，2026年的世界杯比赛在洛杉矶举行是个好消息。
Pasadena, I think, was proud to...
帕萨迪纳很自豪地欢迎世界来到美国的体育场，玫瑰湾体育场。如果我们有幸能够再次举办一场、两场、三场或更多的比赛，我们感到自豪。我们会张开双臂欢迎世界。再次庆祝。
玫瑰湾体育场大约建造于一个世纪以前，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20个体育场之一。它也是1932年和1984年两届夏季奥运会的承办场馆。戈多很确定，拥有如此成绩的体育场可以随时准备举办世界杯。
We recently completed a 180.
我们最近对体育场进行了一次斥资1.82亿美元的翻新工程，并且有望能在接下来的100年继续使用。
在不远处的英格尔伍德，另一个体育场也几乎准备就绪，一个全新的平台将容纳约7万人。这个体育场将在2020年投入使用，地方政府希望将它作为世界杯和2028年夏季奥运会的场地之一。但是一些居民认为，封闭的街道、拥挤的交通以及奥运会和世界杯带给洛杉矶的成千上万的游客，对这个城市来说并不好。
The World Cup plays into this in very similar fashion.
在这方面，世界杯与奥运会很相似，也创造了相同于奥运会的异常状态。这些大型活动为组织者创造了税收减免的机会，加剧了警察的军事化和安保措施。
大多数洛杉矶市民是乐观的。
我觉得这很棒。
赛事吸引了更多的人来这里，我们欢迎他们。
如果赛事来到美国，将会非常激动人心。
我觉得来到洛杉矶的人越多越好，招待这些人也会非常的棒。我想我们在洛杉矶有很多体育场和好的地方，能使游客开心，所以我认为这很棒。
2026年世界杯将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16个城市联合举办，这是第一次由3个国家联合承办世界杯。美国之音巴格达塞尔燕洛杉矶报道。
1968年是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时期，巧合的是，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国家肖像画廊也于当年向公众开放。
为了庆祝成立50周年，博物馆展示了1968年这一重要时期的时代文物和塑造它的文化偶像。随着美国再一次面对政治和社会动荡，这一展览显得格外的应景。下面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朱莉·塔布的报道。
史密森尼国家肖像画廊的展览将许多历史包含在了一个展厅中。一年，1968年，一部美国奥德赛提供了30幅代表美国历史动荡时期的图像。
This is a year when we get 2 assassinations. We of course have the assassination of Martin Luther King.
这一年我们遭遇了2起刺杀事件，先是马丁·路德·金被刺杀，接着是参议员鲍比·肯尼迪被刺杀。美国在越南的故事并不顺利，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支持率非常低，他宣布不会竞选连任。画廊主任金·萨耶德认为，当下与1968年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政治与文化的交融。
So, for example, there is a very dramatic cover that was put on Time magazine.
例如，美国《时代》杂志6月份报道了美国的枪支问题，封面非常引人注目，很有冲击性。因为封面上的枪实际上是指向读者的，时至今日，这依然是美国讨论的话题。我们也看到雪莉·安妮塔·齐泽姆成为第一位当选众议院议员的非裔美国女性。我们仍在讨论我们的选举进程以及女性参政的话题。
About our electoral process and how women in politics are faring.
还有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的标志性照片。他们两人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夏季奥运会的颁奖台上，各自举起一只戴着手套的拳头来抗议种族不平等。
所以，无论我也是运动，还是黑人的生命也是命运动，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种感觉，年轻人正在向前迈进，并宣称，我们想要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们想要改变，我们希望成为谈话的一部分。我认为这非常有趣。
该展览还展出了伟大的文化偶像，如美国橄榄球名人文斯·兰巴迪、花样滑冰冠军佩姬·弗莱明，以及网球大师亚瑟·阿什。他在1968年夺得了第一届美国男子公开赛冠军，成为第一位赢得大满贯冠军的非裔美国人。音乐伟人也成为当年的头条新闻，其中包括吉米·亨德里克斯和珍妮斯·贾普林。
珍妮斯·贾普林在那张照片的左侧，而杰瑞·加西亚和感恩而死乐队在照片的右侧，所以当时非常著名而又受欢迎的摄影师欧文·佩恩安排了这10个成员，使得这两组成员在一起成为一张标志性的照片。
还有电影明星们，
《苗女郎》里面的芭芭拉·史翠珊，后来她因为那部电影而获得奥斯卡奖。这里还有一张德尼·波迪埃的全身海报， 西德尼·波迪埃被称为电影界的马丁·路德·金，他非常谦逊。
1968年也给了我们阿波罗八号第一个载人登月的任务，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地球景象。
This is a moment, I think, when suddenly not just America but the world really.
正是这一时刻，不仅使美国，也使全世界都意识到我们很渺小。我们都在这个小小的蓝色星球上，而这也是真正考虑国际合作的开端。
这个历史性的太空使命在美国历史上最动荡的一年结束时带来了希望的音符。
I want people to recognize that
我希望人们能够认识到历史是一条圆弧，你所做的事情很重要，因此无论你是抗议还是投票，再或者你是一名运动员，今年的展览中都有各式各样的主题和故事，非常适合当下的人们。
美国之音泰博华盛顿报道。
一年一度的史密森尼民间艺术节这个月在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热闹登场。主办方史密森尼学会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来庆贺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代文化与传统。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现场的报道。
这里是华盛顿的国家广场大草坪，史密森尼学会在这里举办第52届的民间艺术节。今年的两大主题是亚美尼亚创建家园以及加泰隆尼亚来自地中海的传统与创意。为期10天的活动包含了音乐表演、舞蹈、美食以及手工艺品制作，带领游客认识这两个独具特色的文化。
我很喜欢这个艺术节，因为它让我不必出国就能够认识不同的文化与传统。就像我从来没有去过亚美尼亚，但现在我对这个国家有了更多了解，我感觉自己像是身在亚美尼亚。
在这里，游客可以听到来自这两个地区的音乐家带来充满民族气息的现场演奏。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名为秘密的来自亚美尼亚的三人表演团体。我们知道亚美尼亚位于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吸收了来自地中海、欧洲以及亚洲的精华，融合成独树一格的亚美尼亚文化，这点也可以从他们的乐曲中得到体现。
So we have very nice music that you just were listening to that. Also,
亚美尼亚有非常好听的音乐，我们还出产很棒的葡萄酒。我们为游客准备了介绍亚美尼亚的明信片，其中一张介绍的是我们在2007年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酒厂。我们有很多特别的传统，欢迎大家拜访亚美尼亚，你会在这里找到自己。
You know, just visit us, you will see yourself.
国家草坪的另一端是来自加泰隆尼亚地区的音乐家所带来的欢欣而充满夏日气息的传统音乐合奏。加泰隆尼亚的位置在西班牙的东北部，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它是亚拉冈王国的组成的重要部分哦。那到了今日呢，在文化上，加泰隆尼亚地区相较于西班牙的其他地区也享有比较高的自主性。
I mean, we have like a heart.
加泰隆尼亚独特的文化常被西班牙文化掩盖了光芒，这不令人意外，因为西班牙文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在南美洲也是这样，这使得我们的文化在美国和许多国家都显得微弱。我认为音乐是让大家认识我们的一个方法，能更好地将我们的文化传递到世界各地。
史密森尼民间艺术节每年的活动呢，都是历经2到3年的时间策划，由全美50个州以及来自全球100个国家的工作人员来共同规划。每年的活动呢，都吸引大约70到100万名的游客前来欣赏。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张伟、马文浩发自国家草坪的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按照早先的宣布，美中两国7月6日将开始向对方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北京方面日前表示，中国不会在美中贸易战中打响第一枪。华盛顿和北京双方都没有让步的迹象。无论哪方先打响第一枪，贸易战双方各针对哪些产品，对美中两国的经济造成何种影响，对美中两国的消费者带来何种影响，以上种种问题，我们邀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对此进行分析。欢迎曼丽博士。
你好。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美中两国是各自针对对方的哪些主要的产品。
主要的产品哈，就是如果说美国这边对中国大概有1100多种哈，那么主要是包括就是技术啊，还有跟技术有关的那些产品，那么有比如说机器人啊、航天的这些一些产品啊，还有一些工业设备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汽车这方面的产品。那么从中国方面对美国要增加关税的这些产品，好像加起来有大概有650多个 items 啊，种类一样的。那么主要是农业啊，农业产品，包括有一些汽车啊，还包括一些化学呀、还有医疗设备啊，还有能源这方面的。
在你看来，你觉得就是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各自针对对方的这些加征关税的这个产品，如果是作为一种打贸易战的武器来讲的话，就是。谁对对方的这个杀伤力更大一些？
杀伤力哈，
嗯，
现在来说，就是目前就这些产品来看哈，就是因为这是所谓的还枪第一枪还没有马上要打响，有没有可能缓回来哈？啊，不好意思，那个。就是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些产品，它是针对这个，就是比较先进的这些技术啊，先进的这些产品， 所谓技术性的产品嘛，就是所谓中国说的那个2025年制造的那些重点性打击。那么从这个中方的这个美国对中方的主要是农产品，那么从替代方面，这两个都可以互相替代。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个人认为恐怕这个对技术性这些产品的打击可能影响会更深远一些。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中国说了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中国是不会打响第一枪。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两个方面的这个立场，特别是从这个美中这样的商业文化的这个心理方面，就是谈判的时候，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你觉得？
好像没，就是现在来说，整个这个立场是目前来看，那么到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目前来看，就是双方立场都是比较坚定，就是互不让步。那么中方就像您说的，我们不会开第一，中方不会开第一枪。那么目前看来，好像有没有可能就是最后所谓的这个最后一分钟达成某种妥协？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好像
这种可能性没有了。
咱们还目前为止没有信息可以透露出来。那么现在双方都是就是摆开了架势，要打这个贸易战啊。那么你说这个有什么不同？目前为止，我觉得好像很难看出，就是都是立场很坚定。
那么有没有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最后一刻了，双方说，哎，我们不打了，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总会有，但是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什么大的迹象，就是至少目前为止没有被其他的媒体啊都了解到。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假如一旦这个贸易战开打，无论是谁打第一枪，这个不重要了。那么对于美中双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为止如果是这第一轮嘛，第一轮说是340个亿哈，那么这一轮，那么目前为止就这个国民经济来看哈，那么按2017年的国民经济，那么美国是19.4个万亿，那么中国是12.2个万亿，那么如果完全是数量上来说，应该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大家不知道这个趋势是怎么发展，就是说这一轮打完接着还有140个亿，因为是500个亿，那么是不是还有这个前一阵子说的2000个亿要加10%，那么中方一直说我们就是以牙还牙哈，同样的力度，同样的数量，同样的质量，各方面来回击这个。那么现在看来，如果是这样一直打下去，又持续很久，一年左右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迟早会对这个经济会有影响。那么有一个数字就是说，这个从全球的这个进口总量来看哈，那么美国是占13.6%，中国是占这个10.4%。那么如果这两个比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两个最大的进口国，如果说这个是那么互相的对彼此的进口提高关税和有其他质量上和其他方面的这种打击和限制，那么迟早会对这个两国的经济有影响，而且还会对这个全球经济也有影响，整个全球贸易。
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对美中两国各自的这样普通的消费者，你我这样的人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消费来说，可能过一阵子就是说，有些产品如果是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如果这些产品没有从第三国重新，比如说替代也好哈，或者是从其他国家进口，如果目前为止，那么在这那个。除非是进口商把这25%自己消化掉了，那么何迟何早会在价格上有所体现，所以物价上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体现，关税的这个提税的这个影响。
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说影响更大一些，还是对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影响更大一些？
前为止的这个幅度，那就看什么产品啊。那么中国的这个主要是农产品，那么农产品，那么对农业啊，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是直接就是消费产品，那么恐怕对这种因为就是对这个各个产品的这个有美国有些产品是作为这个整个这个叫什么 supply chain 这个其中的一部分，最后会综合比如说综合这个中国的这个产品形成就是美国一个最后一个产品的一部分。我这个说的特别那个英文化，就是说这个应该来说很难说，因为它的幅度都是一样的，就是看你对你去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去买什么样的产品。如果你是中国，你主要是用很多美国的这个农产品这方面海产品和就是它这个在它的单子上，那么你会感觉的这个更加明显一些。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还有差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就是说美国对这个外国投资的限制这个方面，因为特别是国会啊一直这个要呼吁政府要更多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改变没有？
原来是说可能有更严格的对中国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限制，有更严格的一些措施。目前为止好像这方面的措施没有完全得到实施，现在还是就是用这个美国现有的有一个委员会，就是外国投资在美国投资的这么一个委员会，他们这个委员会主要是这个由财政部负责，完了呢他们会来审核来看就是外国投资会不会对本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产生影响。那么现在还是沿用目前现有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不光是对美国，对其他国家就是完全是按因每个投资项目而不同，所以是一个一个项目看的。那么从这点来看没有出台完全针对中国的这么一个机制。
嗯，好的，感谢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经济师张曼丽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骨科手术的难度很大，所以西北大学的研究者们正在研制新的材料制成 3D 骨头，可以给患者进行完美植入。来看美国之音拉皮杜斯带来的报道。
Hi Lucy， 你怎么样？
骨科医生尼尔·艾弗沙的专长是肩骨和膝盖骨，他3个月前帮助露西·博雅德詹置换了肩膀上的骨头。换上钛制肩膀后，露西恢复得不错，但是如果他可以为露西定制一个完全符合他体型的 3D 肩膀呢？
拉米尔和亚当创造了一个非常独特非常新颖的东西，我觉得这改变了一切，本质上他们创造了一块合成骨头。
拉米尔沙是沙医生的妻子，也是西北大学的材料科学家，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帮助下，他和工程师亚当·杰克斯研发了一款新的 3D 打印合成材料，叫做超弹骨。
3D 打印技术让我们可以为每一位病人专门制定植入物。假如一个有颅骨缺损的病人来找我们，我们就可以扫描他的颅骨，然后打印出一个正确尺寸和形状的合成颅骨，完美达到病人的要求。
和从病人身上找骨头或用金属和陶瓷骨头移植不同，这种新型的合成骨是由有弹性的陶瓷制成的，你如果挤压它，它会弹回原来的形状。这种材料的原料是汁液，然后被打印成医生需要的形状，过程很快，在室温中就可以完成。
它沉淀在我们给它的任何一种材料上，我们想让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
他们也打印薄片，
有了这些平整的薄片，我们可以创造现成的产品。手术医生可以拿了这些产品，然后切割成他们要的尺寸。他们也可以被卷起来，可以被缝合，还可以被叠起来。
一旦被植入，这种超弹骨会促进组织生长，随后慢慢变成病人重新长出的骨头的一部分。
被植入人体后，这种超弹骨最终会变成一块新骨头，变成你的一部分。
这种新的合成骨比市面上其他的骨头要便宜，手术的效果也更好， 沙医生表示，手术医生已经准备好使用这种新科技给病人带来更好的疗效。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温暖的天气的到来意味着农耕节日的到来，其中就包括了以食物、家畜、音乐会和比赛为主题的各种热门的活动。
在阿肯色州的爱默生市有一场非同寻常的活动，那就是一年一度的紫壳豌豆节。下面跟随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来看一看翻转式翻土机比赛，这可是世界锦标赛。
即使你的农田还没有做好开耕准备，你还是可以使用你的旋转式翻土机来获得一些乐趣，比如在60米长的赛道上尽可能快地推动它，夺得$1000的奖金。
花园翻土机卯足马力，尽可能快地沿着耕过的地面上的200英尺的轨道行进。
这场比赛始于1990年爱默生市的第一届紫壳豌豆节，但旋转式翻土机比赛已经发展成为这一节日活动的亮点，吸引着人群。
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兴奋。
这是非常新颖的比赛，非常值得观看。
节日组织者创建了世界翻土机比赛联盟，用来制定参赛机器和安全问题的竞赛规则。参赛者必须穿鞋，他们还必须在越过终点线时把握住翻土机的舵柄。旋转式翻土机比赛不仅仅是男士的运动，比赛还分女子组和儿童组。剧烈的活动掀起巨大的尘埃，冠军脱颖而出。
哦天，就像我说的那样，竞争很激烈，每场比赛大家都齐头并进直至终点。就像我说的那样，我很高兴我们努力赢得了比赛。
他是本届的冠军，而明年夏天又将是一番竞争。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
美国的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只依靠阳光就能从沙漠和空气中获取水的设备，
这在水资源愈加短缺的当今或许会有很大的帮助。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的报道。
即使是在最干燥的沙漠，空气中也有一些水分，关键是我们如何榨取这些水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尤金·卡普斯汀说，他们为此研发了这个装置。
这个装置的关键部分就是这种粉末，我们管它叫金属有机框架。
这种不起眼的粉末有着很独特的分子结构。
这个粉末的结构中有许多空隙，一些气体如水蒸气可以进入并停留在那里，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块海绵。
夜间把一盒这样的粉末放在外面，从沙漠的空气中吸收水分，第二天把它封在有机玻璃容器里暴晒。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法哈德·法斯耶说，当阳光加热粉末时，水分就从粉末中蒸发出来并附着在有机玻璃上。
在阳光照射30分钟到一小时后，我们就会看到水雾附着在有机玻璃上，随后它们会逐渐附着到侧壁上，并且形成水滴，水滴会变得越来越大，然后流进底部储水的容器里，
于是就有了纯净新鲜的饮用水。1公升粉末可以收集到将近175毫升的水，这差不多是一小杯的量，更大的盒子可以收集到更多水。研发团队还在设法提高水的产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化学教授奥马尔·亚基说，这种简单的设计意味着跳出框架思考。
这个设备只需要阳光就能运作，完全不需要使用电力，这让它在荒无人烟没有电力的沙漠里也能使用。
在亚利桑那州沙漠里的测试表明，该设备在正对着太阳并且用土绝缘的情况下效果更好。亚基说，在2-3年内或许就可以开发出上市产品。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节目的主要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美国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于明天正式生效，而中国也宣布将采取同等水平的报复措施，除非奇迹发生，美中贸易战将正式开火。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这一波战火之后，美中双方的贸易战是否会继续升级。 有报道指出，中国其实已经在多个领域开始刁难美国公司。那么美国政府是否会坐视不管？川普总统曾经表示，如果不能和中国达成公平的贸易协定，将对多达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及服务加征关税。他是否可能兑现这个说法？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